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50回《葫芦羊三仙争胜》。嗨，亲爱的孩子，上一回说到啊，长老坐禅得胜，那君王准备叫人放行，狐狸大仙呢却来禀奏道：“
陆力大仙前两天感冒，今天一吹风，酒急复发，才会输给那比丘。请陛下先不要放走他们，让没有生病的阳历大仙来赌一赌，跟他比赛隔板猜物。”
那君王问了规则后，就命令手下抬出一个大柜子，让皇后呢先放一件宝贝进去，然后叫道士和比丘分别猜猜看柜子中是什么宝贝。阳历大仙施展法术，就猜说啊，里面是一件华丽的锦绣连身裙。禅唱道：“徒弟，柜中之物隔着板子又看不到，如何得知啊？”行者叫师父稍等，躲在八戒身后啊，收敛了祥光，变作一只鹪鹩虫，飞到柜子上，看那柜脚下有一条扁扁的小缝，他钻进去，见里面一个红色单盘，安放了一套华丽的锦绣连身裙，用手拿起来，抖得乱七八糟，再捻个诀，喊声变，变作一件破烂斗篷，再用脚狠狠地踩几下，才从扁缝里钻出来，飞在唐僧的耳朵上道：“师父，你只猜是破烂斗篷。”禅唱道：“君王说猜宝贝耶，破烂斗篷是什么宝贝啊？”鹪鹩虫道：“你别管，猜就是啦。”唐僧近前一步道：“我猜柜子里是件破烂斗篷。”君王生气，气这比丘无礼，这不是摆明了笑他国中没有宝贝吗？猜什么破烂斗篷，叫手下抓住唐僧。慌的唐僧合掌高呼道：“陛下，且暂时放过贫僧，等到打开柜子，若是宝贝，贫僧有罪；若不是宝，却不是冤枉的贫僧。”君王叫人打开来看啊，竟然是件破烂斗篷。君王大怒，问是谁放上这个东西的。龙椅后面的皇后说：“原本放的是锦绣连身裙啊，不知怎么变成这个东西的。”君王于是亲自要去藏宝贝，走到御花园里，挑了仙桃树上最大最漂亮的仙桃，摘下放进大柜子里，又抬出来叫他们猜。唐僧道：“徒弟啊，又来猜啦。”鹪鹩虫又嘤的一声飞去，还从扁缝钻进去，见是一个大桃子，正合他意，将桃子一顿口啃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仙桃的籽放在华丽的单盘上，飞出来钉在唐僧的耳朵上道：“师父，只猜是个仙桃的籽。”长老道：“
徒弟啊，不要捉弄我，先前差点被抓去用刑，这次要猜宝贝才好，仙桃的籽是什么宝贝啊？”
鹪鹩虫道：“别怕，只管赢他就是啦。”三藏正要开口，听得那阳历大仙猜说里面是一颗漂亮的大仙桃。三藏道：“不是桃，是个仙桃的籽。”那君王哼的一声，说是三国师猜对了。三藏道：“陛下，请打开来看就是。”执行官上前打开，捧出单盘，果然是一个仙桃的籽，果肉都没了。君王见了心惊，像是有鬼神暗暗帮助比丘，就说：“好了，放比丘通关出国去吧。” 狐狸大仙走上殿道：“
陛下，这比丘应该是用了搬运术，要破他术法很容易。这种术法只能变换物件，却变换不了活人。我们将这道童藏在里面，保证叫他换不得。”
于是一个小道童藏进柜子里，让执行官抬下去给他们拆。三藏道：“
又来了。”
蛟寮虫道：“等我再去看看。”嗯的又飞去，钻入里面，见是一个小道童，好大声，他就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老道士一般容貌，叫声：“徒弟。”道童吓一跳，问师父进来有什么教诲。行者道：“那比丘啊，看见你进到柜子里来啦，他若拆个道童，我们却不是又输啦，因此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，把头剃光，我们拆比丘吧。”道童答应了，说任凭师父处置，只要能赢最重要，若是再输给他，不但名声不好，恐怕国家也不敬重啦。行者道：“
说的是，孩子过来，赢了他，我重重赏你。”
将近箍棒变作一把剃头刀，须臾剃下头发来，窝作一团，塞在那柜子下的角落里。又叫道童把道服脱下来，吹一口仙气，变作一件灰色的沙弥衣给他穿了，却又拔下两根毫毛，变作一个木鱼递在道童手里，摸着他的光头道：“徒弟，去听着，如果是叫道童，千万别出去。若叫小沙弥，你就给我啊，顶开柜子的盖子，敲着木鱼，念一卷佛经钻出来，一切就赢了。”道童说他只会念三观经、北斗经等等，不会念佛家的经。行者道：“
啊，也罢，那就念阿弥陀佛，一直念就是啦，记清楚啦，我去也。”
还变作蛟寮虫钻出去，飞在唐僧耳轮边道：“
师父，你只猜这个小沙弥。”
三藏道：“
这次我们准赢了。”
蛟寮虫道：“
嗯，你怎么有把握？”
三藏道：“
佛经说啊，佛法僧是三宝，小沙弥属于僧团，也是一宝。”
正在说时，只见那杨丽大仙啊，抢先猜说是个小道童。狐狸大仙在旁洋洋得意。三藏合掌道：“
是个小沙弥。”
那道童就顶开柜盖，敲着木鱼，口念佛号钻出来，喜得那两班文武大臣啊齐声喝彩，唬得那三个道士哑口无言。君王想，这比丘一定是有鬼神辅佐，不然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比丘，口里又会念佛？君王对国师说：“让他们去吧。”狐狸大仙道：“
陛下，刚刚这些都是雕虫小技，要比赛，索性比一到底。我们来一个真正有本事的。贫道弟兄三个在终南山学会了真正厉害的神通，可以跳进滚烫的油锅里没事，可以砍下头来又能安放上去，能够喝了毒酒却安然无恙。”
君王大惊，问说：“有必要比到这种地步吗？这三件事听起来都是在找死啊。”狐狸道：“
我等有此法力才敢口出此言，断然要跟他赌一赌才肯罢休。他们如果不敢比，就叫他们认输吧。”
那君王啊，劝唐僧说：“算了吧，你们认输好了，不要再跟国师比了。”行者上前道：“
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神通，不知道行还是不行，如今也来试试看啊。”
君王唬得眼睛大大的，没想到天底下竟有人什么都要比，这个小比丘实在是年幼不懂事啊，下油锅还能试一试的吗？
士兵取出一口军队用的大锅，装满了沙拉油，架起干柴，燃着烈火，将油烧滚，让他们堵。行者道：感谢圣情招待，好一阵子没机会洗澡，这两天啊，皮肤照痒，等不及了，我先下锅了，承让，承让。你看他脱了衣裙，将身一纵，跳在锅内，翻波斗浪，就真的洗起澡来。陆离大仙见了吃惊，叫士兵啊添加柴火，行者打了个水花，沉入到油锅底下，好久都没出来。那执行官等得久了，拿铁棍在锅里搅拌几下后，上来禀报君王说：小比丘被滚油烹死了，浮不上来。君王说：那就是比丘输了，把这三个僧人拿下去杀了。慌的三藏高叫道：陛下，我那个徒弟自从皈依佛门，历历有功，今日冲撞国师，死在油锅之内，我贫僧怎敢贪生，只是请给贫僧一点时间，容我到油锅前为这个徒儿祭拜一番，也不枉我师徒一场，那时再来领罪受死。君王同意，夸奖说：大唐人真是有义气啊。三藏对着油锅祝祷道：徒弟孙悟空，自从出了大唐国界，感谢你一路以来的护持，如果不是你，为师怎么走得到这里？原本指望一起成道，没想到今日却是这样的局面。你现在冥界等师父，我们做鬼共赴雷音寺吧。八戒听见道：
师父不是这样祝祷。
呆子也走到油锅前祝祷道：
闯祸的泼猴子，无知的弼马温，油烹的叔猴子，该死的弼马温。
正在骂时，却见油锅中冒出一个猴头来叫道：
你这呆货骂谁？我只是多泡一下而已，舒服，别那么紧张。
唐僧见了道：徒弟，你吓死我了。行者跳出锅来，穿上衣服，对着国师道：
换你们啦。
陆离大仙徐徐走下殿来，边走边施法术，然后脱了衣服跳下油锅，也像泡澡一般。行者见了吃惊，仔细一看，见油锅没冒烟，走进旁边啊，叫士兵添加柴火，却趁机伸手探了一把，诶，那油锅却是冷的。大圣心下奇怪，回去后又是元神飞出，到锅里一瞧，只见地底下一条雄伟的冷龙正盘踞在那里，护住了油锅，油当然是冷的。悟空道：
哎，你这一条头上长角的蚯蚓，为什么在这里帮助那道士啊？你要帮他迎老孙吗？
这条冷龙是北方的北海龙王派来的，见到是大圣啊，唬得连声道歉，说是受到茅山五雷令的召唤，领了公文而来，既然是妨碍了大圣，立刻就走。于是脱开油锅，腾空飞起，蜿蜒而去。霎时间，那道士就烫死在油锅之中，现出了原形，却是一只修炼成精的白毛角鹿。狐狸大仙没想到会输，没办法接受会输，怎么可能会输？他不相信，他没办法相信，他生气，气得想砍这猴子的头。狐狸大仙上前来就要比第二场，但是万一自己也赢不了呢？可是如果不比，不就代表输给比丘了吗？不行，非要赢一局不可，一定要再比一场， 赌一赌最难的砍头。
行者答应道：
好，又是我先啊。
向前就走，唐僧一把扯住道：徒弟啊，仔细些，砍头可不是好玩的啊。行者道：
怕他怎的，放手，等我去去就来。
八戒道：
你的头这么硬，到时候弄坏了君王的刀，还要赔钱呢。
行者道：
放心，这次不用护身法就是啦。
那大圣走到沙场里面，被刽子手架住，收的一刀，
果然把个猴头砍了下来，但是却没流出半滴血。
狐狸大仙见了不妙，走上前往猴头一脚踢了去，好像滚西瓜一样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滚了三四十步。行者手中捻个诀，肚子里叫了声：
头来！
只见那颗猴头开始往回滚。狐狸大仙见他竟有这般手段，慌得上前施法，使出五鬼缠身术，暗中将个猴头扯住，再也滚不回来。行者肚子中又叫一声：
头来！
却仍滚不动。行者看不见，听不着，只得再叫：
头来！
仍然等不到回应。行者心下有点着急，就变动手诀，喝声：
长！收的，
从身体中又长出一个头来，笑着往唐僧走来，叫声：
师父。
三藏大喜道：
徒弟辛苦吗？
行者道：
不辛苦，倒是有点好玩。
八戒道：
哥哥，要不要贴个 OK 绷啊？
行者道：
贴你个头，你倒是摸摸看，可有伤口？
那呆子伸手一摸，呆愣愣的道：
妙啊，却也长得完全，连个刀痕都没有啊，更别说什么刀疤了。
行者道：
国师，轮到你啦。
狐狸大仙只得走下来，让刽子手把头砍下。行者也上前，像踢足球一般大力一踹，却不知啊飞出多远去了。狐狸大仙的脖子同样也不流血，也叫一声：
头来！
四周根本看不到那颗头的踪影啊，叫了一声，又叫一声，连叫五声，头还是不到。这道士却没有行者的手段，长不出新的头来，身体就颓然倒下，现出原形，躺在尘埃之中。众人观看，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。君王大惊失色，杨丽大仙看着两个师兄的尸体，这实在啊是前所未有的事，心里除了愤怒还混杂别的，不知是失望还是失控，不知是嫉妒还是自卑。他们三个师兄弟几十年来勤修苦练，精通法术，难道就这样输了？行者道：
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用怕输。
君王也开口劝杨丽大仙说：输赢虽然非常重要，但不用赌上性命吧，要不要认输了啊？杨丽大仙回答说：
我明白你说的，我懂，但我们是堂堂国师，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是有真本事的。
杨丽大仙不愿意退后，他取出一罐毒酒来，拿出两个小酒杯分别倒满。这酒啊非常的毒，一般人只要喝到几滴就会毒发身亡。杨丽大仙因为长期修炼，却能耐得住毒性，就请行者先喝。大圣举杯使个护身法，就像当年吃铁丸子一样一饮而尽。杨丽大仙心中惊讶万分，从怀中取出一张护身符贴在肚子上，又念起辟邪咒，这才将一杯毒酒慢慢喝下，喝完又念了三遍辟邪咒。 抬头看行者好端端的屹立不倒。杨丽大仙虽然从来不曾连续喝过两杯毒酒，但是心有不甘，大着胆子问行者敢不敢再喝一杯。行者立即拿起酒罐帮两人各倒一杯，叫杨丽大仙一起干了吧。杨丽大仙慌忙贴符念咒，又与行者连喝三杯，但这早就超出杨丽大仙的极限。终于第四杯一喝，杨丽大仙就毒性发作，倒地身亡，现出了原形，竟是一只羚羊精。行者此时却张开嘴，用力一呕，将肚子中的四杯毒酒全吐到地上，笑道：“这酒不好喝，不好喝，还不如三清道祖赏赐的琼浆玉液。”君王看着三位国师的尸体，不禁感叹：“野花闲草满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春秋。”回想过去20年，呼风唤雨总是空。行者道：“别太伤心，这三个都是妖道，他们这么好胜，迟早会来害你。老孙以前学道，后来入了佛门，佛道各有各的好处，就不要比来比去，争来争去啦。要比就跟自己比，挑战过去克服不了的难题，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，不用去比谁强过谁。希望你把三教归一，也敬僧也敬道也敬重知识分子，保证你江山稳固。”君王感谢不尽，依行者所言贴出告示，欢迎佛教僧人，接着又大开东阁，安排素斋酬谢，请三藏上座，盛情款待。用完斋宴，那逃命的500比丘已经看到城中告示，个个欣然，都入城来寻孙大圣交那毫毛谢恩。行者笑道：“汝等来了几个？”僧人说：“啊，500名，半个不少。”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了毫毛。城里弥漫着新年的和谐气氛，唐僧却是催促前行。安睡一夜后，师徒四人在锣鼓欢庆声中出发，继续西行。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萱萱你好，上一次啊，阿明有跟你哥小汉打过招呼，不过当时漏掉了你。今天呢，跟萱萱说一声新年快乐。Angel Wesley 你们好，有听说你们听西游记听到都已经长了一岁，晚上啊都开心的跟着行者和师父去降妖取经。很高兴你们和我一样喜欢《西游记》。新的一年，希望 Angel 和 Wesley 能享受更多美好的文学作品。还有好多的家庭，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，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能持续下来，真的要感谢大家这么坚定的等待。上次在黄袍怪的单元啊，阿明有跟大家约定说2个月后见，结果红孩儿拖了4个月后才上架，这真的让我不知道啊，还要不要跟大家约下一次的时间。我怕约了会做不到，可是如果不约，阿明应该会拖得更久。 所以啊，还是跟你们约一下好了。但这一次我让自己宽松一点，我们约3个月后，5月1号的劳动节。感谢你包容阿明的拖延，在这里祝福你，祝福每一个你，新年快乐，福虎生风。毕竟不知此后有多少路程，还有什么挑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